自由了，然后呢？前几天下眼睑肿了，我在家休养，尽管说是休养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新节目，好吗？然后我躺在沙发上，拿起沙发背上，我放了两本书，一本是曲家瑞的《一个人不行吗》，另一本是张小娴《那些为你无眠的夜晚》。前者是讲故事的，挥洒正能量，后者是那种精灵式的散文，讲着人生当中小细节里的体悟。其实我很感谢眼睛肿了却没有影响视力，我想我就少看一点电脑，少看一点手机，索性就把之前没看完的两本书都看完。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生活不能再美好了。我记得小 S 曾经说过，她最幸福的时光就是老公和孩子们都已经入睡，她伴着台灯看书，那一刻的自由时光很美好。有没有那么一刻，你忘记了房价的凶残，职场的压力，感情的缺失，你就沉浸在那单纯的小美好里。于是我又买了两本书，我想把我的美好拉长一点。我所享受的现在，就是我终于可以给自己开辟一个小角落，做做我这辈子我最想做的事儿。我想我现在还缺一个清单。现在我的眼睛好多了，消肿了，还在坚持涂药，还是有点痒，不过它让我借着这个机会停下来享受了一下生活，也算是福祸相依。我从前一直以为不用上班的日子，我是早上7点钟起床，然后健身吃早餐，工作的时候加一杯果汁，下午跟朋友谈事情，晚上跟朋友聚会，再加一点水果。结果真正不上班的日子就是睡生梦死，一天睡12个小时。其实我好像上班的时候也睡蛮久的，睡10个小时吧。然后睡前录节目，每每已经困到眼泪都要滴到胸上了，然后直接扣在床上，压胸不推荐的睡姿啊，睡成了一个大字。早起迷迷糊糊的剪辑，然后还要录 FM 好声音或者一些其他的配音任务，说好的从容和美好呢？不上班之后，我一定有更多的时间去旅行了呀。于是整个6月，我都在外面浪。5月的时候，我开始杀猪式的录节目、攒节目，提前录出1个月的呀。而且我还有那么多档节目，还有那么多的日播，我当时特想抽我自己。所有约我的人，我都只去我家门口，吃个饭我就回家继续录了。于是6月我就去录了呀，照片里的我好像还挺阳光明媚的。可是只要一上车，我就会跟朋友说，哎，我写会专栏啊，你自己玩会儿。不停地跟工作人员发微信说，节目更了吗？推荐了吗？我点开听一下，哎呦，还有留言问背景音乐的，就不能关注一下我订阅号吗？7月份终于回到家，累死老子了，开始处理一些政务，一堆人约我谈这个谈那个，谈得我眼冒金星，生活里的小情调也没了，每天都是葛优躺瘫在沙发上，谁要整理房间呀？老子就算躺在废墟里我也不要动了。8月份我终于恢复了正常，可还没几天呢，各种决策就来纠缠着我，我开始冒痘痘，烂嘴角，拉肚子，眼睛肿，一个接着一个，统一回复，上火了。我原来以为不用上班的美好并没有展现，时间更是不眨眼的就奔走了呀。所以一个人的自制力是多么的重要，当没有人监督的时候，你的生活会活成什么样？是一片阳光，还是一片废墟？我无比佩服那些早上爬起来就能去长跑的人，比如我爸，下楼跑个15000都是自我督促，我总是那个拖后腿的人，我好困，你自己去吧，我不要去。有时候我喜欢自己随性的性格，可是时间久了，完全没有章法的人生又蹉跎了好多人生。 有多少拥有自由时间的人并没有走上人生巅峰，而是家里面连外卖的饭盒都长毛了。自由了然后呢？走得越远，肩负的责任就越大。创业的我深深感觉到做一个朝九晚五的员工有多么省心。什么时候能够拥有真正的自由？财务自由、精神自由，还是时间自由？听起来多么美好的词汇啊。想要一世独立，还是要超强的自制力才能好好的拥有它。我要早起了，我要减肥了，我要学钢琴，我要健身了，我要读书了。说起豪言壮语很容易，又有多少人能做到？连自己都会辜负的人，何谈远大的目标和理想？对，这篇文字我就是用来讽刺我自己的，但是肯定不是我一个人这样。不过写专栏这事儿，我是真的坚持了，节目这事儿我也真的是坚持了。今晚你睡前的思考题是，如果你自由了，你会怎么办？白话流年统一的微信公众号 DJ 白雪，观看更多的文字跟我讨论，等着你。